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
嗯，娟子好。哎，
我们周一的这个见面啊，我们不光是我们两个人也见面了，经过一个周末哈，我们跟我们的亲人们，我们的家人们也又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见了。
对，时间过得可真快哈，你看孩子们过完了小中学，这一转眼都要上大学了。
对，时间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过得可真快呀。
对，几周就过完了。
真是哈，我说我们要是掌管这个时间的话，让这时间真的这么快就，我想我们可能连适应的能力，适应的程度都还没有开始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对，真的是孩子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了。
嗯，
我们常常就是感慨哈。
对，
真的是孩子们要上大学了。
对，其实呢上大学啊是无数的家庭所盼望的，孩子可以成才的那一个瞬间哈，就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种的兴奋和激动，还有很多的期望在当中。
对啊，金榜题名时啊，
真是啊。所以那是很多家庭满怀憧憬和向往的一个新的开始。
嗯，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
嗯，
我想这个第一步，觉得孩子要长出翅膀来的那个时候，就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对，真的是要飞了。
对，那其实刚刚呢，我在说到这个大学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首古诗词哈，就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一恐迟
迟
归。
哎呀，
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哈，我上大学之前，我妈妈给我准备上大学的那个行李
啊，
提前很久呢就把那个大的行李箱摆在家里面。
哦，
想起来一样东西就往里边放一样东西。毛巾呢，说那时候还有什么肥皂盒啊，
对，
就这种特别小的东西哈，爸爸妈妈都给你准备好哈。
是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包括一年四季的这个换洗衣服，
是
那时候上大学之前，妈妈还常会给自己特意要去买新衣服，
嗯，
里里外外都要买新的。
对，真是的。
很多年之后，今天我们又来开始学习有关大学的这些知识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我们给孩子们临行之前要准备的就是这些一年四季要换洗的衣服吗？
嗯，
就是毛巾啊、肥皂盒啊等等这些东西吗？
生活细节。
我在想，当然生活上的用品我们是一定要给孩子准备的，
对，
但是更重要的，在孩子即将进入的这么重要的大学四年的生活要开始之前，
嗯，
做爸爸妈妈的要给孩子怎样的叮咛，怎样的嘱咐呢？
哎，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新月今天提出来的我们最关键的，我们为什么要来听大学教育这一段的内容哈。
嗯
呀，一共是25件事情哈，在大学期间，
对啊，
我们父母应该去关注孩子的，
嗯，
应该去引导孩子的，或者是跟他们有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的哈。
是，
我觉得除了那些的肥皂盒、毛巾、换洗的衣服之外呢，给他们更重要的心灵上面的引导，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最靠近、最靠近、最宝贵的礼物和财富。
是，有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哇，到了18岁了，终于上大学了，可以喘口气了吧。
对，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的心声吧。
对啊，然后但是实际上呢，孩子在18岁哈，他的确是成人了，没错，他的确是开始独立生活了，也没错。但是年轻人刚刚进入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他满怀着憧憬。
对，
这一段时期呢，还是需要父母在身边陪伴一段路的。
嗯，
这个时候的引导也是更重要的。
是，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郑老师哈，一起去听一听他对我们的父母在孩子们进入大学期间所要经过哪些的事件。 人哈，可以跟孩子搭建一个互相支援的一个这个桥梁的这个工作哈。
嗯，
那我们一起来去听一下，然后我们才心里有数啊。
对，
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准备些什么呀，还是心里一片空白呀？
不能只去准备毛巾、肥皂盒。
郑老师主讲，四年大学需要完成的25件事。
好，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课题呢，就是讲到四年的大学要做的25件事情、啊
嗯、
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个小学的那个教育呢，健康小学教育的15个的要素、啊
嗯、对，
然后呢，我们继续了要讲了就24个圆满中学教育的那个20个指标，
对
啊，那么我们的孩子呢已经经过了啊、
嗯、
差不多有12年、13年在学校的经验了、
嗯、
现在呢他已经到了18岁了、19岁了、
嗯、
在这个时候现代的那个年轻人呢基本上呢都是希望考进大学了，
是
啊，中国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盼望他考进大学了，
嗯
啊，那么那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是啊。
那么在大学的时候把那个大学好好的完成了，
嗯，
拿到了那个文凭了，已经达到一个重要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
嗯
啊，这不是好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个四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情呢？
嗯，
这是因为这四年的这个日子，这一个人整个人生的里头呢，我认为就是那个最宝贵的一段的时间，
嗯，
好、啊。他的刚刚离开家了啊、
嗯、
他呢已经是变成一个比较是独立的人了，
嗯，
他在这个四年的里头很可能啊很可能呢、嗯、就是把他的专业肯定下来了，也可能结交一些的朋友，
嗯，
要变成他们整个人生的里头跟他们最亲密的一些的人、
嗯、
对吗？也可能甚至在大学的年代啊，这是认识了跟他过终身、
yeah,
组织家庭的一个人，
对对对、这是好事、
所以在这个大学的里头啊，很多事情可以发生啊，
嗯
啊，应该有很多很多正面的好的事情发生的四年，
嗯
啊，我的两个儿子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这四年应该是你人生里头最快乐的、最兴奋的四年，你要认识很多很多将来要跟你整个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人。
嗯，
你现在呢，也可以在一个怎样的环境的里头呢，去自由的来选择这些人是谁。
嗯，
在这个很广阔的一个的领域的里头，你也要找到你将来在哪方面来发展，
嗯，
这个很在乎这四年你是怎么样来过的，
嗯，
我讲的这25件事情，
嗯，
这是在我两个儿子呢已经进入了大学了，这想到我对他们的叮咛，
嗯，
也想到呢很久很久以前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的经历，而且呢我看到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是看那个大学的四年里头有什么的重要的东西，
嗯，
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抓紧的机会在这四年的里头把它好好的做好、
嗯、
做到了啊。所以我就把这25件事情编起来的时候，我也呢跟我的两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啊、
嗯、
两个儿子呢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就是爸爸的这25件事情，这是对一些快要进大学的青年人，你觉得爸爸讲的这一些很多都是爸爸以前跟你们讲过的，
嗯，
你说这些25件事情你同意吗？这些都是好的叮咛吗？
嗯，
这些都是好的建议吗？
嗯，
我很高兴的听到两个儿子都分别的跟我说，爸爸你讲的这些是真正的对我们有帮助的，
嗯
啊，我们也能相信这些都是能对那个快要进大学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好的建议，
嗯
啊，因为这25件事情基本上来说几十年前我念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很适合，
嗯，
我是经过大学的阶段的时候 反省过去这些的年日，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学教育里头最重要的，
嗯
啊，然后二三十年后也看到两个儿子，
嗯，
他们的经验这些都没有改变，
嗯
啊，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历久长新的建议，
嗯，
起码让听的朋友们啊，在听到郑老师讲的这二十五件事情的时候，起码有一些你认同的啊，你就抓紧的把这些来做完吧。
是
二十五件，我建议每一件都做，但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些更重要的，那么你就先把这些最重要的来做好。
嗯，
好。
好，这是开学要点。
对，开学要点一共二十五项。
二十五项，我们今天呢，接下来会听这个第一点哈，
第一点的前半部分。
对，第一点前半部分。那我们接下去这二十五点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听，
慢慢消化，
对吧？
嗯，
对，因为每一项都很重要啊。
对，
嗯
嗯，其实娟子哈，我在做这个大学节目的这段时间哈，我总是在我的思绪常常就回到二十多年前，
是
我读大学的那个时候。
对，当郑老师话音一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个思维就回去了哈。
我相信很多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爸爸妈妈们可能也都在回想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
对，这是真的。不过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郑老师这位慈父哈，他真的是慈父哈，而且他非常的有心去培养他的孩子，在他的孩子的大学的生活里面，他给予一些正确的引导。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确实很多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的。
我就记得我在当时上大学之前哈，我觉得我除了憧憬之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就是而且你知道，我是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上大学，无论是外面的这个客观环境，包括内心里边的这种都变化非常大。
对，
但实际上我是没有什么准备的。除了满怀欣喜之外哈，要怎么处理跟不同地方来的同学的关系啦，包括自己的情感啦，包括学业了，包括跟老师，大学的老师怎么相处呢，我完全是空白。
当然了，我们哪一个不是呢啊，就是说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学生都会去不同的城市，
对，
然后去上学哈，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好像走的时候真的就像新月说的，就家里面好像除了给我们准备那些日常的用品之外，
行李特别满满当当，
然后当然最多的就是说要注意健康啦，吃饭要吃得好啊，不要饿着自己啦，就是会有这些的叮咛之外呢，其他方面的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其实就是很少的。但是我就记得我爸爸当时对我的叮咛最多的就是思想品德教育啊。但是那个思想品德教育呢，哎呀，是真的是我是很抗拒的一个部分呐。就是说，哎呀，你这些又是老生常谈，
对，
又来跟我说这一套，那我就我心想，哼。我现在呢终于要飞了，我终于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
对，
然后你们说的这些我可以暂时放一放了。
是，我也在想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父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所以他对我来上大学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是空白的。
对对，
他们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给我。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又是我们家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而走出那个城市哈，当然大学生活是五彩缤纷，青春绚丽，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的磕磕碰碰，哇，真是一路跌跌撞撞。
对，因为他们呢上大学或者说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所以当父母如果要是说真的要送我们的孩子进入校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按照我们当年在学校的那种的感觉，
对，
然后去叮咛孩子了，而是应该告诉孩子怎么样去面对他现在应该所处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小型微型的微观社会的一个体系了。其实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期间，我觉得应该多一点对学校的了解的。
尽管是时代不同哈，娟子，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给孩子一些建议，但是刚刚郑老师呢在开头里边也给我们提到有一些的建议其实是可以超越这个时代的，可以超越我们的客观环境，它是一些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对我们这个孩子在大学里边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听这二十五点中的第一点 最基本的究竟是什么。
好，
四年大学要做的25件事。第一，和睦相处。
首先呢，我就讲到了第一个，就是在宿舍的里头，你的房友和睦的相处啊，这个我认为呢，是大学的生活里头不能缺少的。
嗯，
念大学的时候住在那个大学的宿舍的里头，
嗯，
这个是第一的。
嗯，
我认为你不要有别的安排
啊，
大学生就应该住在大学的宿舍的里头，
嗯，
而且呢，住宿舍呢，千万不要住一个单人的房间。你还必须呢要跟别的房友在一起生活，一起来居住。
嗯，
这个就肯定了一件的事情，肯定我们的大学生所拿到的那个大学的这个教育呢，
嗯，
不是一个中学教育的一个延伸，
嗯，
是另外的一个的阶段啊。有一趟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爸爸带他的孩子已经念高中最后的一年了，
嗯，
要报考大学的时候，爸爸把这个孩子带到我的面前跟我讲讲话，
嗯，
这问的问题很直接的，就是说，嗯，老师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我的孩子呢要读这个大学，
嗯，
我就跟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讲的，我就说我不知道哪一个大学真的是适合你，
嗯，
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个大学不适合你，
嗯啊，
就是在你们城市里头的那一个。为什么这个大学不适合你？不是这个大学不好，这是一个好的大学，嗯，不适合你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大学呢，
嗯，
很可能的就是将来就是你住也住在家里头了，
嗯
啊，你每天或许爸爸妈妈把你送到校园了，或许你自己开车，或许呢就是你坐那个公共车到那个校园，嗯，但是下课之后你又怎么样呢？你又跑回家了，
嗯
啊，就是你住在学校的宿舍的里头，很多的周末你都是回家的，
嗯，
并且呢你爸爸妈妈也带了很多的你爱吃的食物啊，
对
啊，你脏的衣服还是把带回家来洗衣服啊，
嗯，
并且你都没有机会呢跟大学里头的其他的同学建立友谊，
嗯，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走读生的最不好的这一点啊，
嗯，
大学教育是需要我们的学生住在校园的里头，
嗯，
你看到美国英国最好的大学顶尖的大学呢，他们都要求他们的学生4年都住在校园的里头，
嗯，
最起码的3年住在大学的里头。为什么？因为一个学生在大学的教育要得到最好的益处，不是单单上课，
嗯，
读书考试从这些方面来的，
嗯，
最大的得益就是在校园的里头他认识很多跟他同年纪的都是热情洋溢的一些的人，
嗯啊，
而且呢他们的背景给这个大学呢也添加了有一些新的元素，
嗯，
一个好的大学最理想的收生不是单单的考虑申请的一个学生他读书的以前的预备都是不是已经合格啊，不是单单这个的问题的。一个最理想的收生的方法呢，
嗯，
就是一个大学了建立一个的小的社区，要建立一群的人，
嗯，
就是一群要学习的人，
嗯，
这一群的人啊应该有不同的背景的，
嗯，
我们不要这一群的人都是本地人，
嗯，
我们需要这个群体的里头有一些外地人，
嗯，
甚至有一些从老远的地方把他们那个绝对不一样的背景带到校园的里头，
嗯，
当然在这一群人的里头不应该只有富有的家庭出来的孩子，
嗯，
也需要贫穷家庭出来的孩子，
嗯，
因为我们需要在学校的那个校园这个社区的里头，嗯，就是经济的环境不一样的，民主的背景不一样的，也跟他们的天才的哪一方面他们是特殊的特别的强的，
嗯，
也有不同的背景，就是有一些是很优秀的运动员，
嗯，
有很优秀的音乐家， 挖雪呢中间呢也有一些是文学的，
嗯，
挖雪呢在里头呢有一些是将来我们的科学家，
嗯，
这些很不一样的人，
嗯，
他们唯一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他们的能力是大概是相同的，
嗯
啊，而且呢让这一个的不同背景的学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热情洋溢的这个的性格，
嗯，
让他们擦出火花来呀，
嗯
哦，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大学要做成的事情。
嗯，
既然是希望他们遇到一些背景跟他们不一样的这些的同学，
嗯，
我们其实就不应该考虑呢啊，你的最好的朋友要进哪一个大学？
嗯，
你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一同进了大学的时候，那么你进了大学，你就不用再交朋友了，
嗯，
你就已经有最好的朋友跟你一同念同样的大学。
嗯，
这个不是一个大学教育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的心态，嗯，啊。所以啊，在校园的里头，让我们的孩子住在宿舍的里头，
嗯，
让他住在一个起码有一个房友，
嗯，
或许更多一点，有三个人的房间的，
嗯，
有四个人的房间的，
嗯，
当他们住进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学到一样的什么的事情，
嗯，
首先他就明白一件事情了，那个宿舍其实是一个大的家庭啊，
嗯，
宿舍呢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的社会啊。
嗯，
他很能潜移默化的教导他们来成长，
嗯，
教导他怎么样来迁就人，
嗯，
教导他怎么样跟人家一同来生活，跟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同来生活，
嗯，
因为今天我们许多的孩子都是在家庭的里头，
嗯，
就是有兄弟姐妹也不多啊，
嗯，
我们的孩子很多呢都是住在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他们从来没有跟别人一同生活的这个的体验，
嗯
啊，他进自己的房间，他要打开灯就可以打开灯了，嗯啊，他要听大声的音乐他就大声的来听他的音乐，
嗯
啊，但是你住在一个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窄小的一个房间，一个宿舍的房间的里头，
嗯，
你却不能这样，
啊，
你要关顾你的朋友，
嗯，
你要跟他合得来，
嗯，
你要跟他一同来生活。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或许在十年之后，或许还不到十年，
嗯，
他又结婚了，
对，
他又组织家庭了，
嗯，
他又跟那个他从来或许都不认识的人过人生了，
嗯，对
啊。如果他在大学的时候都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经验的时候，
嗯，
他将来我们又能说他有什么的把握，
嗯，
能跟那个虽然他爱的人能过一个整个的人生呢，
嗯，
所以让我们的青年人明白，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宿舍他都不能适应的人，他是无法适应社会的。
说起这个上大学哈，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宿舍里面，嗯，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里，我想这是跟中学阶段最大的一个不同。
对对，你因为你要面对和接触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同学和一个群体，而且要开始适应跟别人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了。
对，
嗯，
我前两天问我的女儿啊，我说明年你上大学之后，如果你跟不同的人住在一个宿舍里，嗯，你觉得你会跟他们相处得好吗？我女儿的回答是，我真的不知道。哦，我其实就在想哈，其实这反而是对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对，
我想起来我读大学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宿舍里边倒不是生活上跟别人不太协调，那都可以，嗯，因为我们是那时候的宿舍是统一关灯的。
是
啊，对，统一关灯然后统一来电哈，
嗯，
这方面到大家都还比较的和谐，
嗯，
其实主要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自己不懂得怎样在一个集体的环境里边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说跟同宿舍的人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比如说可能我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不开心，
嗯，
学习上呀，或者跟老师某些方面有点不开心的事情，
嗯，
我回到一个大家共处的一个环境里的时候，
嗯，
我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控制，
会把你的情绪带给同宿舍的人吗？
至少就是说我会自己表现出很不高兴很难过的这个状态，我觉得真的会影响到别人。因为你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完全是在大家的这个能够看到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意识到我的情绪会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嗯，
你想想看，如果同宿舍大家都住在一个空间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特别的生气或者特别悲伤或者特别痛苦的时候，其实周围的几个同学是会受影响的。
对对，但是如果要是说真是一个好的这个宿舍氛围的话，其他同学也应该来关心你呀。你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来听听你的心事儿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大家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嘛，然后彼此可能也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特别要好的然后说一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带了比较多的情绪就是在我自己那里，然后我觉得可能真是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倾诉，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排解，反正就一个人闷在宿舍里头哈。哎呀，我就觉得真是现在啊，对我周围的那些大学室友们，真想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没事儿哈，这个往事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过去了。
对对对，那还是我们还是要朝前看嘛。那今天呢，其实在郑老师的这个分享里面呢，哈，给我们讲的这个课程里面，才是第一点的前半部分。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就是跟同宿舍跟室友们相处在一起还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留到明天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们可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就要停在这儿了，
停在这儿。
对，怀着一颗很期盼的心呢，来听一听明天的内容了。
对，非常重要的，怎么跟大学的室友相处。
哎，
炎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将一切交托给上帝，忧虑将化作勇气，将一切交托给上帝，软弱也必能成义。是谁将智慧放在怀中？是谁将聪明赐予心内？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正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的脚趾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